在众多门徒生命的质素里面，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是最难讲的，就是降服神和信服神。在这个俗世的当中，我们怎样成为主圣洁的门徒，怎样能够遵从祂，怎样能够信服，是最难的。不是你读两篇圣经或者是上两堂、神学科这样，你就、我就学晓了什么叫信服，什么叫降服了。真根法牧师 Edmund Chan 他在《扎根于神》的一本书里面引用了一个故事，他就说有人问罗马利亚的教会一些领袖，他说为什么西方教会在神和在人的面前都是软弱无能的呢？这个教会领袖他说到一针见血，他说因为教会只求投入，教会只求投入，不求投降。真牧师在书里面就指出什么叫投入，什么叫投降呢？两者是不同的。投入是投入在活动的当中、你参加很多活动。投降是讲我们的生命。投入的生命是强调我们要为耶稣做些事、我很投入在教会里面，我要做些事。投降的生命是你知道离开了主之后你不能做什么，什么都做不到的。投入的生命是高举本领、我几厉害，我讲嘢好叻，我唱歌好叻。投降嘅生命系注重生命嘅质素同埋品格。投入嘅生命系着重外表嘅表现，人哋点睇你？投降嘅生命系着重内在嘅态度。投入嘅生命系注重行动。投降嘅生命系讲求信服，好唔同。你今天是投入在教会当中，还是投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？投入投降，信服是不容易的，要放下你一切的主权，专注去听主的教导。今天我们作为主的门徒，可能你的同事问你、你信什么的，你会怎么答？你信什么的？信耶稣咯，是吧？很简单，我信耶稣的。英文说 Believe in Christ。如果你四五十年前你问美国的信徒，他不会答你 I believe in Christ， 他说 I surrender to Christ， 我降服在基督里面。不单止信，是降服。信是讲求你这里我知道，我相信耶稣。降服是你整个的生命。所以今天在这个早晨里面，求主去帮助我们，透过昔日雅各书的提醒，我们怎样才能够完全的去信服神呢？点知能够信服佢呢？让我一齐同心去祷告。主啊，开我哋嘅眼，让我哋睇到你每一日都与我哋同在；开我哋嘅耳，让我哋听到你自己圣经嘅说话；开我哋嘅心，让我哋听从圣灵嘅吩咐，顺从你俾我哋嘅大使命，教导我哋，临在我哋当中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就让我们今天同心的诵读雅各书四章一至十节，在你程序表的内页，我们慢慢的一起去诵读这十节的经文。预备好的话，我们一起读，准备一二三。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？争执是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得不着就杀人，你们嫉妒不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经常说，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，爱到嫉妒的地步。你们以为这话是徒然的吗？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正如经常说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但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要信服神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避你们。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 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异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受苦、悲哀、哭泣，要将欢笑变为悲哀，欢乐变为愁闷。要在主面前谦卑，他就使你们高升。在传统上普遍认为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，亦都是当时早期教会耶路撒冷的领袖。雅各书就是写给当时经历着不同困扰的教会，当中包括有教会分裂、困乏的弟兄受到偏待、群体当中蔓延着不同的谣言和错误的教导。所以雅各书四章一节一开始，你们就看到说，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？争执是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？这里讲的冲突，这里讲的争执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在教会里面，一群是应该是充满着爱心的群体里面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发生呢？雅各指出是你们中间，不是全部人，是部分的人，教会部分的人，可能是源自一批自以为有智慧的犹太师傅或者教师。前一章雅各书三章十三至十六节，在辅助经文那里你会看到，我一起读一下，究竟之前雅各所指责的是一些什么人呢？我一起读好吗？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他心里若怀着恶毒的嫉妒和自私，就不可自夸，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下来的，而是属地上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、自私，在何处就有动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这些教师和领袖，他将属世的、属地的智慧，就好像这段经文所说，教训众人，让到群体出现分化和分裂。雅各就向信徒提出一个反问，究竟这些的纷争、这些的分裂在哪里来呢？是他们意见不合？是他们处事的方法不同？是性格不一样？雅各指出一切的问题是从一样东西来的。我们看第一节，你睇翻第一节经文，你们中间的冲突是哪里来的？争执是哪里来的？不是从你们肢体中交战着的乜嘢？私欲，冇错啦，唔系话性格唔啱啊！啊，点解会喺教会里面有啲争执呢？唔系话啊，佢啊属于咩九型人格第几型，我系第几型？唔系净系呢样嘢，而系呢度讲到系私欲。雅各指出一切嘅问题系嚟自私欲，系肢体中交战着的私欲，不是外面来的，是里面，是每一个人的里面。私欲在原文里面是解作在罪恶当中自我享乐的意思，英文 hedonism 享乐主义就是这个希列文演化出来的。当这个罪中之乐不受管制，就会由内至到外，由内心的争战引发到去外面的争战，引出不同的罪例。大家如果查开雅各书，你会知道那段的经文，一章十五节很熟了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当中有什么罪呢？雅各在第二节他就讲出了，他说有什么罪呢？他说你们贪恋，得不着就杀人；你们嫉妒，不得手就起争执和冲突；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这个私欲就在百体当中，在每个人里面，当这个私欲出来的时候，引发出的是会有贪恋，会有嫉妒，甚至会有杀人。你看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，一开始你记得当时该隐怎样去杀害阿伯他的兄弟，再近一点的新约，你记得耶稣是怎样死的，就是一批宗教领袖当中那种的嫉妒，当没好好处理的时候，原来是会有杀害的事情发生。可能你会说，哇，这些事我不会做的，即是贪恋可能会有，但是杀人这些不会做的。这里讲的那些不是十恶不赦的人， 雅各所指出的是当时一群的信徒，是跟你和我一样的，甚至是会很虔诚的去祈祷的。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？他祈祷啊，但是得不着啊。这段经文跟耶稣所教导的好像很不同。耶稣明明的教导是因为凡祈求的就什么？得着了，寻找的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，不是求就得了吗？但雅各书这里第三节他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为要浪费在你们当中的筵络。妄在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错误的、恶意的。解经家形容妄求呢，当中有什么错呢？有三样的错处。第一，错误的动机，当你祈祷的时候为了要满足自己。第二，错误的东西，你求那样东西是错的。第三，错误的方法，你不是为了去求，而是为了嫉妒纷争。很简单的，你说唉，我每天去求，就求神什么呢？求神给我中六合彩。那这个是不是妄求啊？哎呀，当然知道了，是吧？你都会知道这个是妄求，因为有错误的动机，你为了希望哇中了六合彩，吃多些东西，错误的结果，求的错，错误的方法，你不断在求，但其实为了自己。但如果我说我祈祷，我求上帝扩堂，起多个好像恩福中心那样，多些人信耶稣，是不是妄求啊？应该不是啊，这件事是好事来的。但是为什么会见到这么多教会啊，一讲到说建堂啊、起堂呢，多数会怎样？你知道跟着啲教会就有啲分裂的。好多教会都是这样的，一说建堂呢就不同心啊，跟着有很多嗌交的事发生。为什么呢？明明这样东西是求是好事来的。因为当我们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最初是带着爱心的。啊，真是好的，我为到教会去祈祷，希望呢就建堂了。啊，跟着建堂方案出了两个了。那你呢开始为到B 方案祈祷，我喜欢 B 方案， A 那些不好的，支持 A 那些人是不好的。好了，跟着你又会可能说，咦，其实我都是建筑界做了很多年的，我就拿一些专业知识想着去奉献啊，给教会认识，谁知没人听我说。于是你一腔的热诚又觉得没人接纳你了，跟着你觉得很委屈了，然后开始你觉得有点生气了，为什么那些人不听我说的呢？慢慢本来你是好意呢，是爱教会的，跟着你就哎呀真是衰，好憎，堂就未起好啊，你个人就走咗啦。好多时都系咁噶，所以嗰个动机本来系好，但系慢慢慢慢，当我哋冇处理呢啲嘅私欲嘅时候，你冇好好控制嘅时候，原来会慢慢引发去贪恋、去嫉妒、去纷争。最后最危险啊，就系会杀人。所以一切嘅原意系好，但系最终嘅结果系乜嘢呢？堂系起唔成。争执冲突所带来的伤痛是久久不能复原，叫人感到难过和心痛。这些事在历世的教会、普世的教会里面经常都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教牧和执事是罪人，组长和领袖是罪人，你和我都是罪人。所以怎么？我们会贪恋，我们会嫉妒，我们会争斗的，最厉害的。你要在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时候，你上班的时候，我们最厉害争斗。所以这些事不是奇怪的。所以雅各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雅各的提醒说，免得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。你记得主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吗？那个小儿子拿了爸爸的家产，跟着出去就挥霍，就是浪费在宴乐里面，叫爸爸感到心痛。今天都是，我们都会有时是妄求，我们以为求那样是好的，但是慢慢慢慢变了质了。那我们的应该祈祷应该怎样呢？就好像耶稣讲另外一个比喻，你又可能很熟悉的了，那个税吏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三节的，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随着空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祈祷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不是你望着隔离那个，神啊，开恩我隔离那个罪人，不是，最难是这样，是你自己捶胸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，我里面有多贪恋，我有骄傲，我有自义，而不是你捶隔离的胸，神啊，开恩他，你看他多少罪啊， 是每个人自己在里面。唯有我们回到神的里面信服，求主去光照，看看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些的嫉妒，有没有带来纷争，求主鉴察，求主洁净，求主怜悯。让我们看今天讲到大纲的第二点，世俗的影响。我们再读雅各书这段经文四至六节的，我们一起读多次好吗？准备，一二三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，岂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经常说，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，爱到嫉妒的地步。你们以为这话是徒然的吗？但是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正如经常说，神抵挡骄傲的人，但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其实这段经文我自己预备的时候都是很深窄，因为雅各的指责其实是很严厉的。不过我越看的时候发觉雅各的心是爱之心，恨之切，因为他不希望见到教会里面他所爱的弟兄姊妹与世人为友，与世人是没有分别。雅各严责他们是淫乱的人，不是代表他们犯奸淫，这是一个比喻来的，是讲着当时的信徒好像以色列人昔日拜偶像，你知道啊，好像他们一样叛逆与神所立的约。讲着的是教会部分的弟兄姊妹与世俗为友，以世俗的价值观去处事，最终其实是与神为敌的。你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所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个你知道的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分别为圣了出来，所以这些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你知道是不好的。但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嘛。入世而不熟世是很难的，你每一天都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怎么才能够不将熟世的价值观、处事方法、喜好、习惯带入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带入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带入我们的决定里面，甚至将这些熟世的带入教会的里面。所以保罗提醒，刚刚先头我们圣餐都有读过这段经文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嘛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心意。是啊，没错，我们知道不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与世俗为友，但最重要也都最难的，我觉得是什么呢？是察验神的旨意，不同世俗为友，同耶稣基督为之心友。方法是怎样呢？怎能够去察验神的心意呢？怎才能够去将耶稣成为你的知心友呢？你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位朋友的性格，你交朋友都是，你要了解他嘛。所以怎样能够真的察验神的心意呢？你就是了解主的属性，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？究竟他是怎样的呢？所以经文第五节那里就讲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。他说，经常说，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，爱到嫉妒的地步。你们以为这话是徒然的吗？这段经文是很难解的，因为这里讲经常说，如果你找回整个旧约圣经，你找不到有一句完全跟这一句一样。究竟他讲经常说是哪里来的呢？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，但是大部分都会认为雅各想表达的是讲什么呢？是讲神是一个嫉妒的神， jealousy。 或者我们在旧约里面看，很多时候说神是忌邪的神，这个上帝一个属性来的。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上都说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所以雅各呼吁信徒不要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这样淫乱。为什么？要在信仰的关系上忠贞，不要以世俗的视为偶像。什么是代表上帝是嫉妒呢？我们既然不做这些淫乱的事，因为神是忌邪的神，何谓忌邪呢？ J.I. Packer 巴克在他的著作《认识神 Knowing God》那里有这么诠释，他说神的嫉妒是不像我们人的嫉妒的。人的嫉妒是什么呢？你可能有不满，有妒忌， 有恨意啦，係嘛？你妒忌一個人嘅時候，你可能好憎佢嘅。其實佢只不過揸架一架靚啲嘅車啫，係嘛？或者換咗一個新啲嘅型號嘅手機啫。但你會有呢種嘅啊妒忌啊恨意啊。但係 J. Packer 話，反之神嘅嫉妒，佢嘅忌邪係咩咧？佢係保存著一啲寶貴嘅嘢而發出嗰個熱心。其實原文嘅意思就係咁，為咗去保存呢啲好嘢，有一份嘅熱誠。所以在旧约的里面，神就将以色列人的立约视为好像一个婚约一样，双方要无条件的爱和忠诚来履行这个约，无论是敬奉偶像或者是和拜偶像的人进行任何形式的结盟，都构成背约和不忠，被视为在属灵上犯奸淫，会引起他的嫉妒和报复。所以你看回旧约，以色列人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，或者和迦南地的外邦人有结盟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就是奸淫，这个就是违反了和上帝那份的约，就好像在婚姻里面的约，会引起他的嫉妒和报复。所以神是忌邪的神。令我想起什么呢？令我想起那时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个弟兄他要接受洗礼了，洗礼了。洗礼之前他就将他的珍藏，哇，几百只的翻版碟，就是那些年代还很喜欢翻版碟，哇，很辛苦买埋储埋，一次就丢了。哇！佢如數家珍咁樣，哇！逐隻即係手心痛咁樣，抌曬落垃圾房。佢話：因為神係忌邪嘅神啊，神唔喜悅呢啲嘢。佢而家淨係愛主耶穌嘅人，佢視呢啲翻版碟如糞土啊。又或者你可以諗下，譬如一個商人啊，做生意嘅啊，叫個牧者翻屋企拆偶像。我而家信咗耶穌啦，哇！點知牧者去到見到個偶像係成磚，哇！幾十萬嘅四面佛，哇！要拆都有排拆啦。但是这个做生意的知道神是忌邪的，他不可以再用藉口说这个是艺术品来的，我观赏一下他，不得，他知道神要他一切，所以他要拆毁这个偶像，完全的爱慕他，不容易的。有时可能我们爱慕的这些东西是好东西来的，未必一定是说偶像，表面上看下去是好的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在加拿大一个小镇那里參加一個大學團契，即如果你在留學你都知道，每個小鎮都有一個叫做 CCF 的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， 一個中國人多數留學生的就會有個學生的團契。我記得我參加這個大學團契的時候，剛剛在個小鎮那裡其實只有一間中國人的教會，很小間，而那間華人教會就剛剛成立了青年團契。發生什麼事呢？恩福堂其實很好的，你每個禮拜都回團契嘛，但你知道香港很多教会一个月才回一次，即是平时吃下饭一个月才查一次经，我们都是每个礼拜。但那时因为礼拜五又有大学团契，礼拜六又有新成立的青年团契，于是同一批人回完礼拜六又回礼拜五，一个礼拜回两日。最惨是什么？是同一批人。同一批人你参加都没问题，但你负责那些麻烦，即是你礼拜五又预备周会，隔離嗰啲禮拜六又預備周會，你又搞報道會，佢又搞報道會。雖然未去到話分裂啊，但係資源起碼已經係分化咗啦。同一個宿舍分咗兩批嘅同學，個個都疲於奔命。咁嗰陣時咧，我就喺呢個大學生嘅團契咧就擔任職員啦。我哋都覺得咧，似乎係要翻翻教會嗰度參加團契，一齊去祈禱嘅時候，大家都有咁嘅心願。但係個團長咧就話：，哇，唔係嘛，我哋執咗個 CCF。咁第日我翻到香港，點樣同歷屆嗰啲團長交代咧？係嘛？啊，原來就係你，我哋幾十年歷史就係你末代團長喎，做咗。啊，佢話冇啊，冇啊咁樣。但我哋都係祈禱啊，一批嘅職員喺度禱告。後來我哋知道咧，我哋唔係要向人交賬，我哋向神去交賬。我哋唔係為咗要保留呢個幾十年團契嘅名聲，係為咗耶穌基督，唔係為咗呢啲團契嘅名聲。所以我们后来一起祷告，我们就决定转型，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回教会的青年团契。大学的团契就转型做一个校园的福音事工，只是搞报道会和派单张。结果同一批的弟兄姊妹有团契的时候，又有派单张的时候，确实是这样。今天我们爱慕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很爱恩福的。你爱不爱恩福？爱恩福是举手，多数牧师都这么问的。爱恩福啊，但你爱恩福会不会爱多过主耶稣基督呢？我所讲先就话， 我哋爱慕呢啲嘢，本来未必一定系坏事，可能好事。但系如果你爱多过主耶稣基督，你爱恩福嘅名声，爱恩福呢个中心，甚至爱恩福嘅教牧，过于主耶稣基督嘅话，你就落喺雅各呢个指责里面。所以雅各喺第六节嘅提醒，但是他赐更多嘅恩典，正如经常说，又另外一个经啦。我哋一齐读好嘛？经常讲咩啊？神抵挡骄傲的人，但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呢段经文呢，雅各是引用箴言三章三十四节的，在附属经文都有的了，最底那句我一起读好吗？他讥诮那爱讥诮的人，但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雅各指出，那些真正不受世俗影响的人，真正爱慕神的人是会怎样呢？是就是谦卑了。所以他在跟着第七至到第十节列出了十个命令，当中的十个命令。但是未做这十个命令之前，有些什么特质才可以做到这些命令呢？就是这里所说的谦卑。谦卑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会骄傲的人。如果你认为说我不会骄傲的，有没有我不会骄傲啊？是的，如果你说我不会骄傲的人，其实你就是骄傲的人。因为骄傲的人是怎样？是不会自省的。他即是喝醉酒的人，我没有罪啊，你才是罪。是吧？多数是这样的嘛。所以这里讲的谦卑的人是什么？他在神的里面是常常自省的。你有这份谦卑的心，你才能够去做出跟着那十个命令。如果不是你说，哎，不用了，我做得好过你啦。带着谦卑的心，我们一起看好吗？这十个命令是哪十个命令呢？雅各书四章七至十节，我们一起慢慢的去看看好吗？这四节的经文里面，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包括了有十个命令，而当中的命令是全部都是以动词式去命令。第一个命令，第七节，所以要什么？信服神，没错了。第一个命令是信服。原文这个字信服是在多数用在军事上的。如果你当过兵你就知道，即如果阿 Sir 叫你做些事，你就 Yes Sir 站在这里不做。阿 Sir 叫你跑圈， Yes Sir Yes Sir， 那本来跑十个圈呢，现在跑二十个圈了。这个 Yes Sir 呢，不只是 Yes， 要去行动的，不只是头脑上，是要行出来的。所以信服这里所说不只是认知，要行。 Evan Chan 在他有一篇文章 Build to Last 那里说，我觉得讲得很好。他讲到降服和祷告当中这个属灵的关系。他说降服是什么呢？降服就是祷告，祷告就是降服。祷告的难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很难去降服。降服的难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去祷告。听下去很远的，所以你要用心去听一下。会祷告的呢就会降服，会降服的呢就自然会祷告啦。听到吗？所以呢，降服就是祷告，祷告是降服。祷告的难处，即是不喜欢祷告的人是什么？因为他不降服嘛。降服的人就自然会祷告了。所以会祷告的人就会降服了，会降服的人就会祷告。OK？ 他说有一颗真诚的祷告的心呢，就会叫你真诚的降服。即是如果你真的祷告，我又很真诚，你多数是会降服的。而有一颗真诚去降服的心的人呢，又会去真诚的祷告。所以两者是很有关系。他说人的心若果要得着真正的滋润，就要真诚的降服。这个降服能够叫我们的心能够得着这份的安稳，处变不惊，存着祷告的心向神降服。这个操练能够滋润人心，一定要花时间祷告。最难是最后那句，一定要花时间祷告。我们个个都知道，祷告是降服，降服是祷告，不祷告不降服，不降服不祷告，要花时间。所以有个牧者说，哇，最近真的很忙，忙到我要花多三个钟头祈祷。听落好像不切实际，但你知道祷告是很重要。所以这里讲到，其实我们今天现代人都是发现在这个问题。我们今天讲话太多，我都是喜欢讲话的人。 WhatsApp 太多，在 WhatsApp 的里面我们经常都有祷告手的嘛。但你记得多数按了个祷告手你就不祈祷了。你有几可是真的一按了祷告手，哎呀，我纪念那个弟兄，不会的，你按了就算了，那个就代表祈祷，其实很快的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按三个祷告手，即是三次祈祷，但你是没有祈祷的。 今日我哋都系咁样嘅。我系好中意说话嘅，信咗耶稣26年啦，今日系传道人，以前亦都系执事。我都会提醒自己，喺教会里面有好多人好似我一样，讲嘢好叻嘅，雄辩滔滔，但一祈祷嘅时候咧，两个字就讲完噶啦。我讲紧嘅祷告唔系要雄辩滔滔，祷告唔系要好多属灵嘅用词，祷告系好似真根法牧师呢度所讲嘅，要真诚，未必一定要多说话，但要花时间。我自己都系提醒，少说话，多祷告，多自省，信服神。唯有信服神咧，我哋先至能够行出第二个命令。好啦，所以要信服神，跟住咩啊？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逃避你们。第二个命令就是要抵挡每一个信徒，每一间教会，每一个属神的群体都会有魔鬼的试探的。就好像主耶稣在旷野那里有40日经历试探一样。耶稣以上帝的说话，马太福音4:10-11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常说，当拜你的主，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就离开了耶稣了，有天使来侍候他。所以要抵挡，但不是只是抵挡的。第三个命令，另一方面要什么？跟着那句，要亲近神。所以你不是只是抵挡，不断地抵挡，你会累的。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亲近这个字在旧约经常出现的，多数是献祭的时候，当祭司将祭物分别为圣献上，就是亲近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要带出第四和第五个命令了。除了要亲近神，跟住点啊？有罪的人要点啊？要洁净你们的手，这个是第四个命令，要洁净。心怀异的人要点啊？要咩啊？清洁你们的心，这个是第五个命令。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缘故，我们要洁净，要清洁，要带着悔罪的心啊，要省察自己的过犯啊。就好像先头你领圣餐之前，不是就咁领噶，每一次去领受圣餐的时候，你都安静。你都自省，你都想想我跟神的关系怎样，我跟人的关系有没有严曲。你要处理了这些东西你才去领受。所以昔日的祭司他带着这些祭物去亲近神。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些祭司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保。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，神会赦免我们的。洁净清洁，要洁净我们的手，清洁我们的心。就好像马太福音说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你知道不可以两边都有的。所以心怀异的人就是你，不要一方面我又爱教会，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喜欢这个世界，是不得的，要专心。唯有这样你才能够带出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和第九个命令。我们一起看第九节好吗？要什么？你们要受苦、悲哀、哭泣，要将欢笑变为悲哀，欢乐变为愁闷。哇，讲乜嘢呢度？唔系翻教会莫记忧与愁，要快乐常歌唱嘅咩？系嘛？唔系要开开心心嘅？点解要咩将欢笑变成悲哀啊？我一讲一段经文你就知啦。忧伤痛悔嘅心，神必不轻看。呢度讲紧嘅就系要忧伤痛悔嘅心啦。所以喺辅助经文啊，隔篱啊，亚摩斯书嗰度8:10啊，我读俾大家听啊。先知系咁讲，我要使你们嘅节期变为悲哀，你们一切嘅歌曲变为哀歌。我要使众人腰束麻布，头上光秃。我要使者悲哀如丧独子，其结局如悲痛嘅日子。当以色列人犯罪嘅时候，就系要咁样。所以当我哋喺神面前自卑，我哋睇到自己嘅过犯，我哋求神去洁净嘅时候，你会先要点样呢？先要受苦、悲哀、哭泣，要严肃在主的面前。唯有你带着这份的心，你才能够做到跟着第十个命令。大家知道我在恩福堂主要都是负责带领男人事工的，我们叫他做但以理小组。其实早堂都很多长者长青有参加我们但以理的长青小组的，每次开组的时候都很感动的。不同的年纪，有些是年轻的，有些是长青，有结婚的，有单身的。其中有一组是婚姻经历困难的，每一次我都会预备一盒的纸巾在这里。因为弟兄们都会为到他自己过去所做的忧伤痛悔，每一次都是很多的眼泪，看到过去所做的， 是会感到悲痛。啱啱呢个星期二呢，我又在一组，呢组呢叫但以利的职青小组，全部都是以诺大专职青啊，而家叫做以诺大专职青团契嘅，所以好后生嘅啫，吓，即系得我一半年纪嘅啫。但系唔好睇小佢哋，因为全部都老恩福嚟嘅，因为佢哋咧喺妈妈个肚度咧演翻恩福噶啦，所以廿几岁翻咗廿几年噶啦，个个都系老恩福。但系信咗耶稣咁耐，究竟佢哋嘅生命系点样咧？啱啱星期二咧就有个弟兄分享咗经历，我就觉得咧就好似雅各书呢度所讲嗰九个命令咁样。呢位弟兄咧，佢分享到佢话佢最近咧啊，神点样复兴佢嘅生命？嗱，我问咗佢噶啦，佢话今晚可以今日可以讲咧，我先讲噶。佢话咧啊，参加呢个小组，我哋一齐睇本书啊，叫《灵情同路人》啊。最近又去咗个讲座，就系蔡伊啊，你知道上几个礼拜啊讲生命师傅。咁呢个小弟兄咧，虽然廿零岁啊，但佢讲得好好啊。佢话咧。他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深处都是一种渴望。这个渴望不是什么属灵大师啊，或者好像神的仆人啊，那些才可以帮你建立这个关系。这份的渴望呢，这份的安慰呢，就好像在妈妈的怀中那份的平安。这份的渴慕谁能够满足你呢？不是这些大师。他说只有神才能称之为父。唯有我们在父的里面才能够得着这种满足。所以主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师父。我觉得这个弟兄讲得很好，他渴慕神的心，纵然他回了恩福二十几年，圣经知识很多，但他说这一刻当他出来做事的时候，他说啊，这几个月那种神去复兴他，很想看神的话语，跟家人本来有这个关系，突然之间啊，有勇气去认错，很不容易。不单止他，在祈祷室里面十一个都是后生的弟兄，哇，个个都翻咗恩福好多年，即刻俾佢点着咗。我哋一齐在祈祷室里面去祈祷，每一个去祷告，承认自己嘅过犯，就好似雅各书呢度所讲，嗰份嘅信服，嗰份嘅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佢哋。每一个弟兄就喺度祈祷，讲话：，哎呀，我好想喺工作里面唔会俾世界嘅洪流冲走啊！我好想神去帮助我啊，修复翻我同爸爸嘅关系啊！这个就是雅各对我们的命令，要亲近主，要抵挡魔鬼，要洁净我们的手，要清洁我们的心，要受苦，要悲哀，要哭泣，唯有这样你才能够行出第十个的命令。是什么呢？第十节，要在主面前什么？谦卑。其实又是说回那件事，在主面前谦卑。怎样能够谦卑呢？读最后一处的经文，在辅助经文《路加福音》十八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没错了，自高的必降卑，自卑的必升高。当你做了九个命令，你就会自然会自卑。这里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。边个啊？边个人咁样祈祷可以咁好啊？就系我哋先头所讲嘅耶稣比喻里面嗰个税吏。呢度就系讲紧嗰个税吏，佢喺神面前，神啊，施恩可怜我呢个罪人，就系呢个人，佢喺神面前自卑，神会令佢升高。想弟兄姊妹，今日喺讲到开始之先讲到，当教会出现纷争、分裂。这些在每一间教会都会出现的，因为我们都有私欲，我们都会贪恋，我们会嫉妒，我们会自义，我们会自私，所以要小心，不要以世俗为友，不要被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我们，要分别为圣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是忌邪的神，是轻慢不得，唯有这样我们就能够遵从雅各所讲的十个的命令，信服神，亲近主，谦卑在主的面前，多多去祷告，为自己的罪去祷告，为教会守望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最后我用 Edmund Chan 曾根发牧师在《扎根于神》最后的一段的分享作为今天的总结。他说，信服神的人祷告所生的能力是难以估计，真的信服神的人祈祷的能力是很好，但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光复自用的世代，一个滥用权力的世代，一个人心高傲的社会，信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，冇人中意讲信服嘅，冇人中意听。我哋习惯将自己当作主人，将信服嘅人当作软弱。但系佢话神嘅设计唔系咁嘅。我哋几时软弱？ 神就要我们几时刚强。所以神是要人彻底的投降，让我们同心的祷告。就在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去光照你。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有没有自义的地方？有没有骄傲的地方呢？你最近这个月有没有感到嫉妒、不公平、愤怒？无论对于你自己，对你现在上的工，对你的家庭，对你所身处的教会，有没有这份的情绪呢？求主光照，我们可以来到主的跟前，一同的谦卑，求神去洁净，求神去医治，求神去挽回，让你心里面能够得着主这份的挽回，让我们整个群体降服在主的面前，同心的呼求，就好像个碎利一样，神啊，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神啊，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神啊，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复兴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不作自义的人，不作骄傲的人，谦卑在祂里面看到你自己的作为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。